唯独耶稣，永远耶稣，因为他是荣耀的主，他是再来的王。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荣耀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充满慈爱怜悯，又是公义圣洁的神。我们承认我们不配来到你面前，因为神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圣洁，我们都是败坏的，我们都是罪恶的，我们内心都是污秽黑暗的。但感谢你，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在十字架上所献上的救赎，他遮盖了我们的罪，他遮盖了我们内心一切的黑暗，让我们可以在神的眼中可以看为圣洁。我们在神的眼中是被你称为圣徒，成为神你的儿女。主啊，我们当想起如此奇妙的恩典，当想起神你莫大的拯救，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不配的。我们愿主你的灵亲自来带领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今天若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没有他的拯救，我们都不配成为神你的儿女，我们都不配成为基督徒。但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就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就站立在你的圣殿中，可以去敬拜你。主啊，谢谢你如此的去爱我们，你的如此的恩典去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的身上。今天在这一刻，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心中是充满了感恩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不是凭着我们所做的赚取了这份的救恩，我们每个人都是因着你白白的救赎，白白的恩典去领到我们，我们可以才可以去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愿这一刻也让我们去充满谦卑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不配，因为我们知道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赚取，所以我们才可以去敬拜你，才可以去唱诗，才可以去祷告，才可以去读你的话语，才可以去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愿这一刻也赐给我们有顺服的心，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永远的榜样。他本是神，他本有神的形象，但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降世为人，而且降生在马槽里，成为人最卑微的样式。他不但为我们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他为我们成就了谦卑的榜样，也为我们成就了顺服的榜样。主啊，求你在这一刻将感恩的心，将谦卑的心，也将顺服的心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因为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样式，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愿主你借着今天你的话语再次去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的心不再的盲目，不再的自大，不再的自以为意，以为我们自己还不错。但是当我们看回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需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因为他说，你们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可以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啊，今天无论我们弟兄姐妹生命当中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面临什么样的重担，我们都唯一的出路就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去学习他的样式。也感恩今天张牧师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耶稣基督的榜样，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求主你借着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其实去让我们真正去明白我们生命里边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不像耶稣，我们没有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去给我们这样的力量，也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也用圣灵去带领和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去明白神你的心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主啊，求你借着今天你的仆人张牧师的口，借着他所传讲的神你的话语，可以去牧养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让我们的不再做属灵的婴孩，也可以不再只是可以吃奶的，而是可以慢慢的长大成人，可以吃干粮，可以借着你的话语去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可以去刚强起来。主啊，谢谢你，愿主你今天来赐福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我们也愿意将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事工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主你亲自来带领，让所有服侍的弟兄姐妹，他们服侍的心也都是出于你，也是出于甘心乐意，让我们所做的 才可以去荣耀你，主啊，谢谢你。我们也将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主用你的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我们按照神你的心意来敬拜你，我们按照神你的心意来传讲你的话语，然后让你的教会得到造就，让你的信徒可以生命不断的成长，然后神你就可以得到一切的荣耀。主，我愿意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也愿主亲自与我们同在，愿主你得着你当然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都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今天这道的主题是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以基督的心为心。然后经文在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十八节，腓立比书二章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喜乐可以满足。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要看顾自己的事，别要别人的事。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没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国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以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连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长顺服的，让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让我们去在地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
凡所行的，都不要白怨人，起争论，
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把握，没有恐慌，也没有。
我以你们的信心为供物，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我们来到一个主日约，我们最近还记得约，我们知道在我们信仰里面，我们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所以我想呢，我们呢思考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借着其实我们首先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一个关系，那第二个关系是什么，就是我们其实与其他什么弟兄姊妹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关系。就是说，所以我们最近一直在讲什么，就是大家我上次讲什么，在使徒行传里面也好，特别在使徒信经里面还讲了我信圣徒什么相通。好，那我们看到了主，因为人生呢、啊、在地上，我们不知道大家对我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啊？无论你现在的属灵状态在什么程度，你就发现我经常讲一个蒙恩得救基督徒在信仰的追求历程上是逆水行舟的，你不进则退，只要你没有靠着主的恩典往前走，你一定是后退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是逆水行舟。逆水行舟什么概念？你说我停在原地不动可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其实只要你不逆流而上，你就一定是顺流而下，一定会被水流把你冲下去的。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团体是如此，一个同工队是如此，一个教会更是如此。只要你不努力奋进，你就只能往后走。这个是靠什么？当然靠主的恩典，主的那个能力哈，主给我们的一个能力。所以呢，那个 可能到后面，打到后面那个目录，到倒数第四页第五页有一个新的目录，就是一样的那个大纲，有没有看到？在往前继续往下走啊，你不这样走那就可以，也没关系。好，那就没关系，那我们就什么呢？我们会复习到下一个目录，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跟简单，所以我们这个看到基督徒的生命。好，在这里开始了。所以呢，我们从引言来看，其余问安。我们腓立比书因为是监狱书信嘛，是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很恶劣的环境，很不理想的环境里面，保罗是如何？他是逆流而上的，他是轻看自己的那个锁链，仍然能够靠着主什么奋力的来往前走。其实保罗在腓立比书里边，他面对的挑战是呢，我们说他是甚至到下一次，我可以看一下，保罗说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是挂念你们的事。所以呢，保罗在那个时候其实也存在一个很异常孤独的一个时期。他说当时的保罗只有一个同工提摩太跟他同心合意的，其他的都没有。所以为什么提摩太说没有人与我同心，只有保罗说，只有提摩太是跟我同心合意的。所以呢，这就是当时的保罗处在一个所以但是呢，他一直想思想什么？基督是我的什么生命？这个我们已经看完了，已经讲完了。身在捆锁中，生死劝勉里面是生死为基督，这我们讲完了。第二点是基督是我们的榜样里面，那我们今天会把这个以基督的心为心来讲完。下一次我们会讲保罗用他的同工提摩太与以巴弗提的榜样来验证出他所讲的一到十八节里面的好甚至与不好的方面，保罗在下面后半部分会讲出。接着提摩太与以巴弗提的榜样来验证他所讲的这个一到十八节的真理，这个我们能够看到。好，那等紧接着这我们会紧接着我们会到第三章讲基督是我们的至宝，一个是提防施加的仇敌，劝勉为基督希望是，最后是基督是我们的力量，就是两女之分额，劝勉是要靠主喜乐，那结语部分是道谢馈送祝福问安。其实腓立比教会对保罗是在经济上是有极大的支持的，腓立比教会对马其顿呢头一个住房城，所以他们在物质上是比较丰富的，所以他们一直在支持保罗和他同工团队的经济上的需要。好，那我们呢其实是我们的榜样里面，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上次所讲的，大家还记得吗？很多弟兄们会觉得，哎，我讲的很喜欢复习复习再复习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试一下哈，那大家能够明白，我刚刚当时上次跟大家讲的圣徒相通的四大内容是哪四大内容？在基督里的劝勉，在爱心里的安慰，在圣灵里的交通，第四呢心中的慈悲怜悯。所以这是我上次跟大家反复讲，这四个是不能少的，而且它的优先次序里面确实很重要的一个。所以使徒行经里面说我信圣徒什么相通，那圣徒相通的四大内容你缺一不可，否则你的圣徒相通就会有漏洞。所以首先我们是在基督里的劝勉，在教会里边常常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自己需要每天被神教训督责，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什么学艺。有的弟兄们说这些东西我其实不太愿意，我更喜欢神什么，很多弟兄们会说吗，我希望你来欣赏我夸奖我来鼓励我，这个很好，这个大家都愿意，每个人都需要。但是保罗说圣徒相通的第一个内容是在基督里的什么劝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体还不完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只要你每天读圣经你要做好一个准备。接着你们说，哎，今天我来读圣经了哈，希望圣经给我安慰，给我一点什么大大的祝福，给我带来很伟大的一些支持。但是你知道吗，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什么，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其实这里边大部分的内容，你读圣经你就应该做好准备，说主啊，现在我来读你的话语了，求你来劝勉我，用你的真理来劝勉我，用你真理来关照我，看看在我在我的生命当中哪些方面是最近你要，我不敢说你一次要对付我所有的问题，就最近今天你要使我要面对的挑战是什么，我要对付的罪是什么，这是我们每一天需要在基督里的劝勉，这是每一天每个基督徒需要的。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时候呢，第二个内容就来了，在爱心里的什么安慰就来了。所以因着你的悔改，因着我们在主里面愿意接受上帝的劝勉和责备，而带来圣灵里的在基督里的那个爱心的安慰。所以为什么说有罪的人要把嬉笑变成哀哭，把跳舞变成什么忧愁。我们不是每天都很伤心，每天都在那里要整天要痛哭流涕的悔改，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你需要被劝勉，需要看看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在现在这个时刻这一段时间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的问题，让我们带来在爱心里的安慰。当然这个时候你跟弟兄姐妹的交通才是良性的，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的劝勉，没有在圣灵的爱心里的安慰的时候，我发现圣灵的交通也就感受不到了，你发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判断，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看法，人与人的是是非非会传来传去，要命了。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的劝勉，我们正确的一个方向，我们来到了爱心里的安慰，我们圣灵的交通就变得是，你就发现叫同感什么一灵，越交通越美好，越交通哪怕劝勉责备都是美好的，彼此的出于爱心忠诚的劝告也是美好的。但是有时候我们感觉到弟兄姐妹的交通是交矮，不但不通，而且越交通越糟糕，越交通心越远，渐行渐远的这种交通一定不是在圣灵里的交通，那就需要各自的反省为什么。那我们再回到基督里的劝勉，在爱心里的安慰，然后再回到才有圣徒的什么圣灵里的交通，否则很麻烦。好，那因着你这三个的缘故，哎呀，圣灵带领我，圣灵感动我的，圣灵让我这样做的，这有时候是虚假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真正在基督的劝勉的人，在有爱心里边安慰的人，在圣灵里交通的人，神会让你生发出什么呢？我们的心和圣灵同证我们是我们的，是神的儿女。什么？神也把他的慈悲怜悯放在每个基督徒的心里面。所以这个不仅是圣灵，是圣灵与我们的心，你自己的心是不是充满着慈悲和怜悯呢？我是没有的，本来我们是没有的，但因着你已经在基督里得到劝勉，你已经在爱心里得到安慰，你在圣灵里有美好的交通，你约更加宣发出已经有的慈悲怜悯，会更加的充满着慈悲和怜悯，这个是良性的，这个是弟兄姐妹的团契，这是一个爱的团契，这是一个彼此造就的团契，而不是彼此伤害的团契，彼此去拿起属灵的宝剑去砍对方的一个团契，乃是一个圣徒相通的团契。所以这是当然这说圣徒相通的四个重要的内容我们要注意，这是很重要的内容。那我想我要反复强调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分成两次讲是告诉我们，我们常常把这些东西断章取义，或者我们的信仰生活把它破碎片式的在那里去，你伤害我伤害你的那个团契很要命，这是我们要避免的。那要想在圣徒相通的内容里面，这个我们的概念很清楚，但是大家什么呢？圣徒相通的一个指导原则是什么？ 是要有相同的心怀意念，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相同的心怀意念，你的愿望是好的，口号喊得很响响，你就发现我们的信仰会越来越假冒为善。就像我们在中国，我们受很多教育会觉得，为什么搞的，我书读的越多，发现课本上所讲的跟我现实看到的什么不一样。那同样道理，为什么大家因着主的爱来到一起，为什么后来变成越来越变成彼此伤害？那是因为什么呢？这个有两个原因，要相同的心怀意念，要有相同的爱，这个爱是在基督里的爱。所以这个今天当然我们讲的这些哇都很好，我们基督徒很羡慕这个好。甚至我后来讲到呢，我们讲到第三点里面呢，圣徒相同的意志或者是传扬，到底抑制我们的那个圣徒相同呢，还是会发扬我们的圣徒相同呢？我们看到就一个是抑制我们的圣徒相同，是结党贪图虚浮的什么荣耀，这个很重要。昨天晚上我睡觉之前，我把这本书看了大概五分之一，讲到牧者的受伤的牧者里面，他就讲到了在教会里面常常给教会带来最大的伤害，就是总有一小批人在开什么呢，开始结党，开始贪图虚浮的荣耀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开始问题来了。开始，但是这个牧师又中招了，因为中招呢，因为开始有血气了，有血气的人开始吗？总有所反应的时候呢，最后中枪的不是那个接党的人，是那个牧者。为什么？因为你的血气也来了。他怎么说？信徒不可能坐在底下容忍你一次的讲道、两次讲道、三次讲道带着血气，那一定不行了。最后你要被抛弃掉。其实呢，最后你自己就会要面临很大的挑战。所以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知道，我记得前几天我看另外一本书，他怎么说呢？你注意，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曾经的悖逆或者你现在的悖逆会一定会将来给你自己带来别人对你更大的悖逆，你今天的不忠会将来给你带来别人对你更大的不忠，你今天带来的那个逃跑将来会上帝又带来更多人对你的一个逃跑和背叛，这个上帝一定会追讨的，特别是你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就教导基督徒一定要在你的现在的身份里面，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要学习怎么去顺服上帝的真道，顺服你所在团队的带领，你怎么去忠诚于你现在所从事的事工，你怎么去很好的来完成你现在每一天在主里边的那个神给你的托付，只会给你带来将来的更大的祝福。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其实我们自己都在学习你所经历的一切，或者神在帮助你反省你在以前的日子里面你自己的品德方面的一个缺陷，神就是来造就你，神就来借着这些事情来给你一个反省，给你一个关照，然后呢帮助你。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反过来的讲呢，因为现在有人背叛你一定是因为你以前背叛过别人，但我想一定会有，但是我们不一定说这绝对的因果，我们只是正面说，只是说你现在的悖逆一定会导致将来有更多人对你的悖逆，你现在的不忠诚一定会导致将来有更多人对你的不忠诚。当然我们不能反过来这样说，我不知道这个不一定，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遇到很多的悖逆，很多人对他的不忠诚，很多人对他的什么攻击，那不是说因为耶稣以前是这样的那就错了，那就成为一个伪命题了。那我们就说我们说我们今天的很多苦难是有罪造成的， 但是不能因此说所有的罪哦，因为我们的苦难就推翻出一定是我们的犯罪，这个命题不一定正确。但是我们只能说基督徒要明白，你要面对每一天你自己的那个挑战是什么呢？在教会里边你是接掌看出虚浮的荣耀呢，你还是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呢？这就在发扬了圣徒相同的真理。你看到没有，很有趣。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在一个团体里边，在一个婚姻里面，在一个任何的社会团队里面，你都面对这个问题。当你一旦开始在你的团队里面有半阴半义的人存在的时候呢，危机就来临了，开始说法开始不一样了，也就是那个心思意念开始不一样了。心思意念不一样的时候呢，所以在这本书里边他讲到在教会里边接党的时候呢，都不是一下子的，都是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滋生。开始什么呢？开始我还是支持，但是在说法里边开始慢慢的不一样了。大家能够明白哈？我相信我相信这个事情在我们在座的我自己上，在我们每个人上都经历过这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我这段时间我真的对你是很忠诚的很尊敬的态度，你的优点我会看见，我同样会看到你的缺点，但因着我对你整体印象的不一样，其实我对你的评价是不一样的。所以人很主观就在这里哈。最近我跟你的关系特别好的时候，其实你看着缺点发现了，我的说法跟我最近如果跟你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同样发现同一个缺点，说法一不一样呢？完全不一样。大家能够，我相信在我们生命当中，我相信在你我的生命都发生过这种类似的事情，就是取决于你对他的总体的印象和感觉，会影响了你对他身上的优点的看见和对他身上的缺点的看见的评价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接党会带来这个危机，就在这里带来这里。所以在这本书作者说，他在牧会经验里面，他是在这个神学院工作了什么很多年，写过五本很有名的属灵串销书，60多岁被请到一个教会做牧师，结果3年之后被这个教会的信徒他说伤害得一塌糊涂，最后他自己就不得不伤心的离开，伤心离开他所服侍那个教会。他也觉得莫名其妙，他也觉得一开始他知道有一两个人在里边是奇怪的人，但是他觉得我要包容我要接纳，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事情被搞得越来越严重，所以他开始不断的反省，也不断的去思考，在跟不同的牧师间的交通里面，他发现自己他写了这本书之后提到了一个，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方面给教会带来最大的危机，是因着贪图虚浮的荣耀而结党纷争。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为什么第一个问题指出保哥林多教会什么结党什么纷争。而且结党纷争不是说你去跟从异端，不是你高举那些假师傅假先知，那已经不是结党纷争的问题了，那简直就败坏了。但是呢在教会里面什么就是高举什么不同的神的仆人，可能都是好的，但是你的焦点开始偏移的时候，那你的结党纷争就来了。那结党纷争来之后呢，而且一点面教它开始是一点点一点点，它是慢慢慢慢慢慢滋生的。而且这个书里面说的很有趣，往往那些结党纷争它不是找那些什么呢，那些不动摇的人，他知道在这个教会的层次里边哪些人是直接反对牧者的，这是一个概念。第二个他知道也有信徒呢他并不反对牧者，他这么这是对教会有怨言的第二种人，就是他不是直接反对教会的这个总体的带领，他呢他是对教会的事工这些牧者这些长老有怨言的人，以后他就开始找这些人，他会不断的找到他的那些能够影响的人。很奇妙的那个磁场反应，他说特别的奇妙。就像我们在幼儿园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我记得老师跟我讲过什么呢，一个就是幼儿园的孩子哈，正在上课很乖，只要有一个孩子怎么样呢，开始背逆老师哈，开始叫什么很奇怪的，本来其他孩子都很乖的，但一旦有一个孩子开始造反的时候呢，他不是故意的，他发出怪异的声音啊，或者有叛逆的心的时候呢， 你发现第二个人被影响了，第三个被影响了，第四个人被影响，肉身的班整个就不存在了，那个站站的可长几率就被破坏掉了。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教会里边的面教发起来的时候，可能开始这是一小团一小团，但一旦你容忍这一小团开始在里面面教发起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不知不觉的就开始蔓延，蔓延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蔓延到一个程度是这个时候就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在哪里呢？对，今天我讲的重点不在这里，我讲的重点是在下面的解决之道，怎么去面对这种情况。其实根本的问题不是你要能够解决的问题，是在哪里解决问题。等会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好，那我们说呢，第二个什么事，哎呀注意了，教会里边更大的看不见的一个危机是什么呢？破坏或者医治这样渗透相通的第二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单顾自己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有需要，我也有我的困难，我有我个人的需要，我有我家庭的需要，我有我什么交友的需要，我有我一帮什么朋友的需要。所以呢，我只什么，我只顾自己的事的时候，这就开始什么，开始抑制了圣徒的相通。所以就这几天我跟一个弟兄交通的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就是会点灯放在什么兜底下了，你明白吗？我们的信仰最后变成什么呢？是我要只要满足我自己，我只要上帝来看过我自己的需要，上帝只看过我家庭的需要，还是看过我们自己的需要，以作为中心的那个信仰就开始越来越有问题了。所以这就是说，圣经里面说，当我们耽误自己的时候呢，就会抑制了圣徒的相通，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什么都是，而且会让我们打上一个宗教的外衣。因为前不久我刚看完那本里外更新那本书之后，它里面讲到一个什么呢？牧师或者长老们最大的一个危机，我们在人的本性里面会藏一个什么样的罪呢？我们一方面遇到打击的时候我们会心灰意冷，我们会回避一些责任，我们自己的时候被打击，被打击我们会心灰意冷，会逃避。那逃避的很重要的表现在哪里呢？他就讲到了大部分的牧师长老以及信徒犯的一个容易犯的罪，什么罪呢？我记得那本书我从头看到尾头就提到一个罪，叫自我防卫的罪，自卫，自己保护，保护自己的那个罪，就是明知保身。其实他很多时候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他真的不是为了上帝的缘故，也不是为了真理的缘故，他是为了什么呢？自我保护的本能。开始面对假面具的问题，开始面对越来越作为中心的这个，就保护起来。就像那个我们大家知道的，我跟那天我跟弟兄在交通的时候，就那个刺猬，你还明白吗？或者穿山甲的问题，就它可以展开。大家发现呢，我们基督徒不断开放自己人生，开放自己人生，说那个很危机。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一开放的时候呢，别人会发现我的什么缺点。为什么？因为我一定是个人。当你跟一个人走近的时候，一定会越来越表现出你的什么，你的一般的人都是在公共场合在众人面前一定是表现出我们什么强的那一面。那只有当越来越私下相处的时候，而且走得越来越近的时候，你的那个弱的那一面，那些不好的那一面，慢慢慢慢就会什么，就会抽出来的。这个出来的也不是刻意的，这个时候你怎么办？所以这个人没有基督的坚定的爱在里面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开始产生了失望，产生了伤害。所以那时候我们看到没有，所以为什么那个穿山甲也好，那个为什么到一定程度的那刺猬，他发现他自己要受伤，敌人要来了攻击者，他的本能是什么呢？他啪就把自己什么卷起来，现在卷起来要把那个软弱那边把它藏起来之后还不够，就变成什么红身是刺也好，坚硬无比的那个像我们说盔甲一样的，就把它保护起来了。因为它是一个自救嘛，我至少我不想伤害别人，但我也不要被人什么伤害嘛，所以就会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然后呢，哎，你还不能来侵犯我，侵犯我就刺伤你。所以这个自我防卫这种罪呢，他说非常隐藏，非常假冒为善， 到死你都会抱抓住，什么都不抓，你要抓住这一个自我防卫的功能。但那本书的作者就特别说，一个牧者，一个长老，一个执事，一个基督徒，你就要首先从这里来反省你自己里面那个罪，那个罪原来所做的就是虚假的。所以为什么？因为他说一个团结不可能没有伤害的，一个教会不可能没有得罪的，一个人他不可能没有他的短处的，这个时候你怎么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弟兄姐妹在天使教会，我希望今年我们真的去考主的恩典什么呢？要把一个律法清天的教会怎么成变一个恩典的教会。也就是说我的理想一直在没有实现，因为我们自己还有一个虚伪的东西在里面，怎么让弟兄姐妹在这里软弱了可以刚强起来，在这里犯罪了也可以痛哭流涕的悔改，悔改之后弟兄姐妹是爱的遮盖，是彼此的理解，彼此在基督里的饶恕和安慰，而不是去宣扬，而不是去什么轻看，而不是去彼此攻击，而是彼此的遮盖。当然在彼此的劝勉的基础上，所以我求主来帮助我们呢，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呢要敢于，我总是鼓励不要怕，弟兄姐妹不要怕敞开自己，一次受伤再来，两次受伤再来，不要因为一个人，叫中国人他们叫老奸巨猾了，你知道吗？有时候人这个社会就是让你们，哦，我很单纯的青少年时期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奋斗什么终身，后来发现不行了，到大学要为什么为这个小康社会要全力以赴，后来发现也不行，一点日程却被什么被这个社会现实击打的粉碎，对不对？现在呢到新小新时代新梦想，有一天又把你气得什么体无完肤的时候，你知道人的本能就是呢，哎，我一次受伤我两次受伤我就什么，我本能就要什么，我惹不起我什么，我躲得起，就开始自我保护的功能就越来越强。但你知道吗，那个会带来什么，那个危机呢，就是你越来越不真实，但是给你自己的道理都是有道理的，因为什么，没有问题啊，我是满腔热情的爱我的兄弟姊妹的，但是后来我受伤了，我被攻击了，而且我自己也有软弱，我也跌倒了，怎么办？所以我下次应该什么，在我的身上披上一个什么铠甲，我开什么自我的保护，一旦发现敌情我就把我的那个铠甲给穿了，结结实实，百毒不侵，然后呢我觉得我会很好的自我保护了。其实这是教会的一大机会，会让你越来越什么单顾什么自己的事，而不再顾什么别人的事了。我自己承认我现在有这个危机，我有一点点有这种危机，最近其实我在教会里面你发现我很少露面了，我只讲道，我只查经，有时候需要主的怜悯，需要有时候需要让自己怎么去把那个所谓的那个错误的一些自己自我保护的那个想法，当然需要，但是这个是等会要在基督里有解决之道。好，我们来看什么呢？所以但是这个是对我们要顾别人的事你才能发展。下面我要思想大家什么呢，难不难，容不容易呢？我每次教到这我觉得我没路走了，为什么没路走呢？在基督里的劝勉，在爱心里的安慰，在圣灵的交通，是我们心中的慈悲怜悯发现越来越少了，有一样的心思，有基督里的爱，好像也感受不到了。好，现在呢你说结党纷争，反正自己有没有不知道，要反省，就说没有，反正我也不结党，我不参与任何党派，哎，我做一个老好人算了，我也不参与，反正呢任何问题来了都会给牧者一句话就好了，所以给牧就都会给牧师什么话呢，牧师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别看成是你对个对你个人的攻击，只要我们继续为这件事祷告，主会解决这个问题的，你看到没有？所以这本书它就很有趣的说，每一次当我们面对教会的情况的时候呢，面对这个世界的情况的时候呢， 信徒给我们带来的很大的安慰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安慰，说牧师，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别看成是对你个人的攻击，只要我们继续为这件事祷告，主会解决所有的问题，阿们。然后就走了，我们为你祷告，你继续顶得住，你自己看着办，然后我们一定会支持你，就是这样的，带来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祝福。但是能不能解决问题呢？我承认也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呢？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觉得是说，是不是说，那我们就如果这样看，真的是看不到希望，怎么办？这就是保罗很有趣。我这里讲的主题是以圣徒相通成我们的主题，但是你发现没有，爱律背反呢？接着我从上一次讲到现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是讲什么？圣徒什么相通，但主题就是以基督的心什么为心。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按照我们人来讲呢，喂，这是我们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好不好？其实我们犯就犯在错误，错误就犯在这里，就是牧师也想就问题解决问题，信徒也想就问题解决问题，长老会也想我们就问题解决问题，长者会也是就问题解决问题，能解决吗？其实解决不了的。为什么？这就是我们要明白的。其实我这几天在不断的在反省这件事情，在反省我们在基督里就是什么呢？当然圣徒相通的源泉与动力在哪里，就是我们每次提真的提到这个概念了，但是我们发现有时候把它当成一个过程而已，或者提到的深度不够。这个我想呢，我先看这个以基督行为心的呢，我想大家这个经文都背得很滚瓜烂熟了哈，这被称为圣经里面伟大的基督舍己论的篇章之一。那我想呢，我也把它整个列举出来。那我想今天我想从一个点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思考，因为我最近灵修在马可福音刚灵修完啊，那么现在灵修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思想，我重新在思想基督的生平，在基督生平里面到底哪一块还是我所欠缺的，主在这一轮的灵修当中怎么在基督的心为心这一块需要主特别的恩典。好，我们看这一段大家背的都很熟，说他本有神的形象，这第一点，就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第二点，第三，反倒虚己四个字，然后呢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那个接近三年的事工里所表现出来的特质。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很喜欢这段经文，我今天不想在这里再去每一个字每一个词的去解释，我今天想给讲一个片段。什么片段呢？大家记不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说基督的馨香之气，基督的馨香之气在活的人身上什么叫他活，基督的馨香之气在他死的人身上呢叫他死。我一直在思考这个经文到底什么意思。当然我们从改革论的角度讲，哇，我明白了，神是绝对圣洁公义的。我们以前没做，我们以前没有回到改革论上呢，说神是慈爱的，是怜悯的，神是愿意拯救每一个人呢，哦，神愿意每个人都得救，这是后来你选择信和不信导致你灭亡还是得救，哦，这是我们以前的观点。好了，回到改革宗了，明白了，这个经文我理解了。为什么理解了呢？基督预定灭亡的就能灭亡了，活该死得好。当然呢，我们这些门主拯救的人呢，却蒙了主的恩典，真的是白白的恩典，绝对的恩典，完全的恩典。这个是让我们基督徒感到无比的安慰，感到无比的得着。所以好了，那个在这边呢，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以前说，哎呦，格林多就说在死人上叫他新鲜之叫他死，哦，他被定罪，福音传给了你。当然人在犯罪这个事情上要承担百分之百的责任，所以他只要没有蒙圣灵的关照和拣选，你是注定要什么灭亡的。啊，这个也讲呢，哦，不对哦，是哦，所以想你的预定你灭亡，所以这个也是没办法的。 这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们会哦，我们你看到、哦、在改革中里面，很多人很变，他变成一个审判家，他开始用真理什么去套，把这个真理的架构，一个预定人灭亡，预定人得救来套一套。哦，你就是基督的新鲜之气，但你看见你死的那个新鲜之气。哦，你就是什么基督的什么，在你身上活的香气，叫你活的那个香气。感谢主，我们赞美神。这个道理是对的，但你发现应用里面有个很大的困难，会让你开始变得冷冰冰，开始让变成什么？这不能怪我，因为人的罪恶太可怕了，人的罪是太让人伤心了，人的罪确实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人拒绝恩典，他一直是没有被圣灵开启，所以没有办法明白合一福音，所以他被定罪是该当的。变成从理性上来讲呢，我们说我不攻击你，我不去什么咒诅你，我不希望你灭亡，但是你的灭亡是至少我可以袖手旁观的。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想了，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时候为什么走到一个地步，自己会被伤得体无完肤，自己会觉得头撞到南墙上去之后呢，开始回头过来，带着那个满脸的血迹去还击，去控诉，去我要讨一个公道。为什么？我在想想，基督的新鲜之气确实他让灭亡的人叫他灭亡的原因是什么？我记得我跟一个弟兄在交通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思考一个点，主耶稣基督他彻夜祷告，拣选了十二个什么门徒，称他为使徒，其中有个人叫什么犹大。那主被他欺骗了吗？当然不是，主确实拣选了一个要卖他的人。耶稣也说，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是什么灭亡的。他说那人不是在世上什么倒好，但主却偏偏通过彻夜祷告拣选了这样的一个假使徒。好，那个假使徒呢，他确实表现的风格一贯是很美好吗？也不是。耶稣让他管理钱财，结果他是常常什么偷取钱财的人，对不对？请问耶稣有没有把他揭露出来呢？圣经里面写出来，但耶稣从来没有在门徒面前把他揭露出来，他很得意。那我想这都不是重点，重点在哪里呢？我想耶稣顺服到什么程度呢？他自己强大到什么程度呢？你记不记得我在马可福音里面，我自己灵修特别注意到一个词，当耶稣在其实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汗如雪点，他用了一个特别的词，耶稣就惊恐起来。哎，这个词在其他福音书里面没有用这个词哦。我觉得耶稣在命令他说，倘若可行就把这杯什么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还比较给人一点安慰。但是突然发现呢，耶稣惊恐起来的时候就面对什么呢？原来耶稣面对十字架的那个危机的时候呢，面对肉体的痛苦，他不是一般的情况，他是惊恐起来。但是马上发生一件事情了，如果你有我在这个时候呢，我很惊恐，因为而且我做好准备了，我等一会就要被人抓被钉十字架了，所以我也大气凛然，准备被压赴刑场的时候呢，我能够英勇就义，这是我们一般看到的，对不对？你知道吗？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场景，犹大带着那些抓耶稣的人来到现场的时候，做一个细节，犹大用那个什么样的方法来卖耶稣的呢？与耶稣亲嘴的暗号。那么我们知道，在这里面常常见到你们彼此亲嘴问安，勿要圣洁。你知道吗？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会觉得犹大站住，你不跟我不跟你亲嘴，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叛徒，你明明是要来卖我，你卖就卖我吧，来让他们来抓我吧。 但我不会跟你亲嘴问安，为什么呢？因为最后一招了，你还那么虚伪吗？你竟然就跟我亲嘴问安的暗号来卖我，我怎么会跟你亲嘴？我会说停，牛大，我们保持距离，你做你该做的，我去面对我该面对的，大家各送各的站。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因为我们没有耶稣基督那个伟大的那个属灵的洞见，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的那个足够的爱心，没有足够的那个虚己卑微存心顺服的这样的心智不够，所以我们总是要保留，保留个什么态度？我爱你，我忍耐你，我帮你隐瞒住一些事情，犹大，但是到这个时候你不要再虚伪了，你不要再什么用亲嘴作为暗号来把我给卖掉，这个太虚伪了，太诡诈了，太恶心了。我们可以用很多这样的词对待我们的敌人，然后公事公办，你站住，跟我至少站6米远来抓我吧。但是很奇妙，主耶稣基督真的跟他什么亲嘴什么问安了，然后那帮人上来把耶稣给抓了。所以我就在这里想，犹大带来什么的结果？犹大是当耶稣被抓之后，他开始面对他所谓的良心，他所谓的那个罪的恐惧感，罪的内疚感在他里面开始不断的发酵。他最后连30块钱卖掉耶稣32银的那个一年的工价，他不敢拿了，他去找到那些给他钱的人说，我流了乌龟的血有罪了。其实那时候犹大杀了耶稣没有啊？没有啊，他就说我流了乌龟的血，他明白，他也知道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但他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他最后没有办法，钱我也不要了，把钱退给那些人的时候，别人也不接受他这个肮脏污秽的钱的时候，他自己选择什么？上吊什么？自杀。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显出什么呢？这就是我再去想，基督的馨香之气在死的人身上叫他死，忍人在犹大上表现出了基督的馨香之气，这很奇妙。一个犹大，他上吊而死，而且成为血田，用30块钱买了一块安葬他的那块田地，很悲惨的，确实很悲惨。但是在犹大的人身上，犹大这个身上，却让你看到了基督的馨香之气。在哪里？就是因为什么呢？他在这个事情上，他表现他完全的虚己，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卑微自己。所以弟兄姐妹，这就基督徒要学习什么呢？你不能成为一个所谓的人，去判断，一个个的去判断，自我保护，自我防卫。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所出的问题，是为了自我防卫，是主动进攻的，主动进攻的，本能的主动进攻。为什么呢？因为不然我就受伤了，不然我就没命了，不然我的利益就被损害了，不然我就不安全了。是这样的，说的有道理。但是呢，你知道吗？基督，我们看最后一点，我刚刚没读的，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的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为什么？就你我都不足以相提并论的原因在这里。耶稣基督他做到了，来自对他敌人的那个态度却是我们想不到的，那是一个绝对的敌人， 耶稣基督从创世以前也好，他说除了那个灭亡之子，没有一个是灭亡的开始。耶稣知道谁要买他的，耶稣知道他心里走后怎么想的，你知道吗？所以在拜饼之前他说，朋友你要做的快去什么做吧。耶稣还蘸了一些饼给他，犹大吃完就出去，出去了。看到没，一切尽在掌握中。但是呢，耶稣基督在表现什么呢？就是见他对他的敌人态度什么态度，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常常讲这个世界没有人是我们的敌人，就撒旦是我们的敌人，罪恶是我们的敌人，世界是我们的敌人，没有人是我们的敌人。从这个角度讲，为什么？因为我们人都是罪的什么受害者。所以耶稣基督一直表现着，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表现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表面看耶稣对犹大是最宽松的一个，好像很宽松，你知道吗？给我们的话怎么都得把犹大的那个什么贪污钱的那个事情什么把它亮一亮，给他一点点的一个颜色看一看，好，他肯定要灭亡。给其他弟兄们来一点警醒是可以的，圣经也说出来了，真的说出来了。但好像耶稣在这个上好像是被欺骗了，一直不知道，好像不断的被他贪污。当然我们需要有神的智慧，但我们需要什么呢？我就觉得对我们，我讲这里讲的不是对这事情本身，我们觉得对我们基督的一个个人的生命态度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怎么呢？你真的能够做到百毒不侵呢？你真的能够做到无论别人怎么对待你，你都能够什么，中国人说的一句话叫死猪不怕开水烫。耶稣不是，我们是，但是我们没有做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主来给我们，因为我们真的要与主同死，这个概念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所以我希望呢，在这里呢，我们其实我们是讲圣徒相通的这个主题，我们却拿了另外一个题目，一直是基督的心什么为心。为什么？因为这是秘诀，我们讲圣徒相通的真理，我们的焦点不是放在你我的身上，人人回到基督面前来想一想，基督他是我们的什么原动力，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罪恶，我们自己的罪，身边人的罪，这个世界上的罪恶，我们能够摆渡不清是不可能的，靠我们自己。但是怎么做到？这就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带来的他的这个心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以基督心为心这个旁边的翻译哈，我有点不太满意这个中文的翻译啊，好像以基督的为心，好像是带，是我们来把我们的心交给基督，让基督心替换我们的心。这个其实更重要的概念什么呢？概念的真正的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已经把他的心什么给了我们。一个真正蒙恩的基督徒，圣灵的重生已经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工作，已经把他心给我们了。只不过呢，我们需要主的怜悯，需要靠着主怎么胜过我们里面那个罪恶的态度，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好了，下面我们看什么呢？看着我们很快结束了，结束什么呢？我们只讲从一个角度讲，怎么能够面对任何，我讲的是无论边界在你的态度如何，你怎么保持一颗宽容忍耐和平的心。这个我承认我们有时候就是在这方面失败了，我们在这方面怎么去体会基督的心肠。所以我自己在想，当犹大来到克西马尼园那个边缘的时候，耶稣祷告跟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这个时候犹大带着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和文士点着灯来捉拿耶稣的时候，耶稣竟然跟犹大亲嘴什么问安，明知这是卖主的什么暗号， 就是最表达爱的一个最美好的一个方式，学成为敌人出卖他的一个什么暗号，是恰恰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这就是人的虚伪跟上帝的信实跟上帝的慈爱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好了，那好了，那感谢主，我们在基督里的劝勉，在爱心里的安慰，在圣灵的交通，以及心中的慈悲怜悯，这是我们应该渗透相通的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们力求在主里边有相同的意念，有一样的爱心，这是我们的愿望。但是我们承认我们做不到，这个愿望很美好，但是我们能够可能做到的秘诀是什么？这就是应该基督徒能够做到，就是以基督的心什么为新的这段美好的基督的舍己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祝福。这个不是我们学习他的榜样而已，不是效法他的行为而已，而是基督的心已经在我们里面，怎么去效法基督的柔和什么谦卑，能够真实的来体会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的死。你知道吗，耶稣就跟犹大的那个关系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功课，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无论在神给你一个很得救的人，或者神就放一个在你身边去抵挡你的人，甚至有一天神要借着他解决你生命的问题，那你无论如何，你作为一个人来说，你要尽你的本分。你就如果神把这人带到你的身边，你用尽你自己的爱。这个我特别讲什么，你不要以为我讲的是用在什么关系里面呢，我特别用送给现在在座的每一对夫妻的关系里面，一定是用的弟兄姐妹，用在你的夫妻的关系里面，好好的去爱他，无论他怎么伤害你，就算一个犹大式的那个配偶，明白吗？没关系，如果借着你跟他亲嘴问啊，原来他嘴唇上的那个唇膏是有毒药的，大家以前看过这个电影吗？那个女间谍最后杀掉那个最伟大的叫英雄难过什么美人关，对不对？最后他虽然我不用刀不用枪杀你，但你让你在我的温柔乡里面让你安静的死亡，把一个属灵伟人，不是属灵伟人，把一个政治伟人就暗杀掉了。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啊？有啊，最后他穿着口红是有剧毒的，所以终于把那个所谓的伟大的政治家让他引诱他，最后产生了邪情私欲之后，用最后一吻送别你到地狱里面去，然而人人无怨无悔。基督的馨香之气在活的上叫他活，基督的馨香之气在死的上叫他死，你却无怨无悔，为什么呢？这样你就会觉得，不，耶稣说你杜珊的家的臣主说从此你们灭亡的责任不在什么，不在我身上了，明白这概念吗？就是神知道你尽了你的完全的责任，神让他生，神让他死，真的不在你，你也不需要判断他，你肯定不希望他灭亡，你希望他得救，所以因着你的希望跟你的言行举止是一致的，你真的是爱他到底的，你的感情是爱他到底，但最后他有没有得救真的不在你的手里，也不在他的手里，在上帝的手里，但你却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的，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亲人还活的时候，我们总是不满意，你发现没有，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团契，今天在一起没有什么，我们总是不满意，但是有一天客观上突然被分开，或者死亡让你们分开，你才发现你再想珍惜那个机会有没有了呢？再想回到那个关系里面有没有了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哎呦，失去的才知道珍惜，才知道宝贵，就是这个原因。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下面我们看什么呢？要注意什么呢？我们要想实践圣徒相通的秘诀在哪？或者我们说在这里面，这个生活实践什么？第一，要传承顺服的心，恐惧战兢的做成得救的功夫。弟兄姐妹，顺服谁？这里面我们要注意，一定要顺服基督的心，顺服基督在真理里面给我们的引导，不要把真理当作廉价的东西。你知道吗？其实我一直在检验什么呢？我在检验越来越放松。教会的事工是无条件的，没有工资的，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是没有工资的，所以拿工资的人就特别努力，九点钟一定来。我说今天我来了，为什么？因为我拿教会的钱嘛，啊，徒弟用拿教会的钱，所以他更比我更早来，早早到教这个是这个楼顶去做饭去。是的，有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教会的工作有时候你不做没有损失，你做了好像也没有给你带来什么，马上带来一个自己的一个效益的时候，最属灵的、最宝贵的，是最容易随手丢掉的，我们就让那个机会就溜走了，这属灵的宝贵的恩典和福分就擦肩而过，我们无动于衷。没关系，我的日子还是过得不错的，我的生活还是我的生活，教会呢锦上添花的。现在很多人把教会的工生活，把教会的侍奉，锦上添花的工作真要命，你知道吗？我们承认我们常常犯那个错误，能参加查经也不错，不参加也没关系，白白得来的，就是这个心理，白白得来的可以白白的什么，很属灵，白白得来的白白的舍去，不痛不痒。哇，弟兄姐妹，这就是别人为什么很多人担心理性主义者为什么担心说基督徒不会再灭亡了，对改革中心为什么害怕担心，就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你啊，你们基督徒都是白白得来的恩典，也不付任何代价的，反正得救了永远得救了，不会再灭亡了，所以基督徒好了，那我们就可以什么在恩典中白天犯罪晚上悔改，反正没关系，神是赦免的。这个理性解释好像很有道理，所以反对改革中心的人他们就在他们的一套逻辑是从理性这里是对的，在一些基督徒上还真的表现这种生命特质，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的口号是白白的再来，白白的舍去，明白吗？这就是一些基督徒的理念，但是这个舍就是错误的舍去，知道吗？把最宝贵的东西常常丢掉，那个舍就是什么？是建立在教会里的服事，去为弟兄姐妹去舍命，就在事工里面去付上你的代价，那才是白白的舍去。爱别人不图回报的，那才是白白的舍去，还不是感谢主不来参加聚会白白的舍去，祷告会不参加白白的舍去，没关系，损失不大，教会就欢凉了，教会不冷不热了。因为什么？因为大家还想回，就下面就来了。下面来什么呢？下面就来了更厉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第二个了，凡所行的都是发怨言了。为什么不来教会啊？没意思，教会没有爱。为不来查经啊？查经没有收获。为什么不来服侍啊？服侍了别人也没有欣赏我。为什么不去探访？探访了以后还把那个弟兄姐妹还对我还说我去伤害他了，我也不去了。我们的怨言开始不断的发生，看到没有？在这里发生什么呢？发现说他这里发现说信徒人们的实验是凡所行的都不发怨言起争论，这就是爱驴背反呢。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面的时候，确实你就发现这种，我相信我们都有这种感慨哈。确实有时候你发现跟基督徒来往啊，有时候比跟什么，我曾经遇到一些朋友，一些弟兄姐妹，有一种人在日教会里面日新侍奉，日新侍奉，跟我怎么讲呢？喂，你的大学同学聚会好不好？哎，我不参加的。大学同学就很无聊的讲他什么职位啦，赚了多少钱啊，买了多少房子啊，哎呀我历来不去。哎，那时候大家教很热心，参加查经在教服侍，他特别火热。一提到什么，哎呀我那边那么大学同学在一起啊，或高中同学聚会啊，一个批比一批世俗，要么就吃饭喝酒 唱歌，要么就什么 就聊聊天，哎，所以我一般不太感兴趣了。哎，再过一段时间呢，喂，最近怎么看不到你在教会了？哇，就我现在确实觉得我跟我那些不幸的同学在一起更轻松一点，更没有负担。因为什么？因为在教会里边啊，哇，人际关系好复杂，特别小心，不小心就被抓一个把柄，就被攻击，或者呢，我们反过来就攻击别人。那什么基督徒啊？基督徒还这样的？所以后来弟兄姐妹发什么感慨呢？我最近有点心灰意冷，我不太愿意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打交道了。我发现，因为不信主的人呢，他没有那个标准，没有对你有一个基督徒的标准的时候呢，反而你很放松。为什么放松呢？你已经不比我们好了，你已经比我们够好了，所以你没有压力。所以有的弟兄姐妹，你看，有时候在这当中很摇摆，知道吧？所以有时候之间你会觉得跟不信主在一起相处你更轻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因为他们是标准低得一塌糊涂，因为他们没有生命，他们没有罪的概念，所以你在他们当中会显着吗？显着，说君子终于在他们中间发光了。但是你一到基督徒当中间呢，你本来是君子，到基督徒发现你连银子都不是，铁。所以我不愿意了，明白我的概念吗？所以我们说的参照时候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复杂的一个心态，我们很犹豫，很麻烦，我们受伤了，我们受伤了怎么办？我一定去伤害别人了，没有办法的，人是软弱的，知道吧？只要你没有在主里面被解决那个伤痕、那个苦毒和怨恨，你一定会表现出来的，就像那个刺猬一样的。只要你把自己卷起来了，你现在卷起来了，就是这样的。我不可以被人伤害的同时，谁来伤害我，我就伤害他。这就是我们的人，这是我们的心。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讲圣徒前途的，为什么后来说凡所行都不要发怨言，其什么争论，这个真的太难了。我告诉你，今天我做一个这个教会的牧师，我先请求弟兄姐妹来监督我，监督我这个不发怨言起争论的这个品德。但我承认我有点胆怯，我有点用前面说的，我有点什么恐惧，什么战惊，很难。但是感谢主，我们要去面对，我们不是要来彼此批判。那我好，我专门来纠错，不是这个意思。我讲的是自己，我这里说的重点不是说好牧师很好，你请求我们是吧？从明天开始啊，今晚开始，我们专门开始帮你纠错了哈。我不是我不能形成这个分歧，我也不是鼓励你们这样做，但也不是那里虚假的。那你说我们不能指出来吗？当然可以，要平衡一下。我的意思重点在哪里呢？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在跟圣徒相通的时候，怎么能够求主关照我们自己？我们怎么以基督心为心？怎么能够真的什么顺服基督？而且在腓立以弗所书第五章，在讲夫妻关系之前的最后一句话什么话呢？你们要以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然后开始谈婚姻里的关系。所以我们顺服上帝，顺服基督，顺服他的真理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但是我们妻子顺服丈夫，信徒顺服教会的带领，我们顺服当权者，我们顺服我们应该相对的权柄，那是相对的。我们还是存在一个彼此顺服的关系，因为我们都要顺服基督。我们要顺服基督里面，丈夫尽丈夫的本分，妻子尽妻子的本分，教会牧者尽牧者的本分，信徒尽信徒的本分，其实也是存在一个彼此顺服的关系，不是绝对的。所以说你们单纯以敬畏基督的心来彼此顺服，然后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顺服基督，丈夫还要顺服教会，妻子要顺服教会，然后你要顺服权柄，政府的权柄，你要顺服儿女，要顺服父母，你在单位工作你要顺服你的单位的那个上司。这是一个以什么顺服基督的心来恐惧战惊的做成你得救的功夫。弟兄姐妹一定要认真，我总是鼓励弟兄姐妹，你就在不信主的单位工作，一定要恐惧战惊的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你一定要认真的忠心对待你的工作，对待上帝所给你交付的任何的使命，无论是教会的教会外的，只要没有违背信仰的，只要没有去抵挡真理的，我们学习顺服，我们学习彼此的忠诚。而且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如果有彼此的怨言的可能性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再回到了信徒相交生活的第一点，在基督里的劝勉可以，但请你要在基督里面，然后我们在爱心里的安慰，在圣灵里的交通，求神给我们有慈悲怜悯的心，对待弟兄姐妹的软弱，对待弟兄姐妹的失败，对待弟兄姐妹对你的伤害，对待弟兄姐妹对你的背叛，对待弟兄姐妹对你的攻击，对待弟兄姐妹对你的误解，所以我们就能够保留我随时随在，我得到了秘诀，就是能够与基督的心为心，来建立我们在基督里的同样的心思意念，借着基督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那个爱，来彼此的相交，来彼此的顺服基督，彼此顺服，以致我们能够不发怨言，起争论，不要把那些不必要的麻烦，不要把人的是是非非，不要把那些不应该有的那些争论带到我们中间来，成为彼此的障碍，成为彼此的攻击，彼此的伤害，从而让教会能够成为什么一个爱的团契，能够真正的那个什么，那个我会带来什么果效呢？就是什么呢？使我们能够无可指摘，确实无为，不容易，你知道吗？我们破坏我们有可指摘确实无为的最大的毒瘤是什么呢？从哪里开始的？我告诉你，不是直接攻击，不是直接判断，什么呢？就是发怨言开始的。兄弟们一定要注意，夫妻也要注意，当你决定在你的亲密中对你妻子有怨言的时候，对你丈夫有怨言的时候，你对你儿女有怨言的时候，你要开始一个警告信号来了，你怎么去开始面对你诚实的来？所以感谢主，当我们能够这样做，能够把我们的怨言把那些争论给消灭掉，使我们能够无可指责，诚实无畏，从而能够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是我们第二个大的目标。所以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所以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什么门徒来了。属灵团契跟别的团队的最大的不同的特征是什么？不是这里面的人都是好人，不是互相之间没有摩擦，不是互相之间没有矛盾，不是没有伤害，但却能够用爱化解一切的困难。第三，是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明光照耀，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这是第三个我们要达到的圣徒相同的一个目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把基督那个生命在你里面？我觉得他这里说的很有趣哦，不是传扬出来而已，你要传扬，也不是你做出来而已，也要做，但是绝对不要钻，叫什么呢？表明出来，借着你口传呢，跟你所说的，跟你所做的，跟你所想的是一致的，一致的不代表我们都对的。我告诉你，在一个教会里面，我希望弟兄姐妹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真的，你昨天在工作上犯了一个罪，你在社会上犯了一个罪，你回到教会面前，你在教会里面可以痛哭流涕的悔改，你不会担心别人知道了怎么办，我悔改了之后他以后永远攻击我怎么办，我尽量掩盖，我尽量躲藏，我尽量你们抓不到把柄，我把我强的那面表现出来，我把我的那部分把它藏起来，这就麻烦了。 这个团体开始，那个教开始不断的自我防卫的罪在不断的滋生之后，导致人际关系越来越肤浅，跟社会上的关系没有两样，甚至比社会上的人更加假冒什么伪善，这是教会的危机。所以否则主耶稣不会在离世之前讲期货，期货是冲着假冒伪善的罪来的，要求主帮助我们。好，第四个是什么呢？第四个是使得培养我们的神仆得以向神交战。我们常常讲什么呢？感谢主，我面对神就好了，神看过我。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彼得算什么？这话是对的，保罗也这样说的。保罗说你不可以高看神的仆人，过于圣经所教导的。反过来呢，但是我们就可以把这神的仆人踩在什么脚底，没有次序了，教会没有次序了，他不值得我尊敬，他不值得我顺服，我们都向神交战就好了。我们敬拜的是神，我们顺服的是神。我们你看到没有，我们就总是走另外一个极端，要么高看神的仆人，几乎崇拜神的仆人，要么就践踏神的仆人，轻看他，这都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保罗在说得很清楚，每个神的仆人要向神交什么战，不但交他自己生命的战，交什么？他所牧养的那些群羊，他要向神交战的，这个你不能回避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使得什么？使得牧养我们的神的仆人得以向神去交战的时候，能够问心无愧，能够欢喜快乐。好，最后我们看第四个，最后我们看倒数，然后呢，使得牧养我们的神仆因我们而得到满足的喜乐。这个大家要注意了，这是倒数第二个，圣徒先祖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美好的果效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神的仆人不但向神可以交战，而且交的时候是满心喜乐的向神交战。为什么？有些人说多给的多要多托什么多取，对不对？千万不要去崇拜任何的所谓的人，包括你的属灵的带领者，但请你要小心，不要去轻看践踏你的属灵的权柄。但愿我不是这个教会的牧师，人人也会这样讲，我也要这样做，所以我必须顺服在我们说我们同工会是彼此顺服的关系的关系里面，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那天我记得有次长执会里面，我记得阿高弟兄说了一句很好的一句话，我一直在脑海里思考。任何人你可以不相信我们三位同工里面的任何单独的一位，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有自己的罪性，但是你还得要相信神所设立的三个弟兄之间彼此同心，彼此顺服，彼此教导，彼此劝勉，彼此相爱的一个属灵权柄，你还得凭信心去相信，我认为是对的，都不完全。所以上帝不让我们一个人来做所有的事情，但是我们存在一个彼此顺服的关系，这需要彼此限制的，这是主的恩典。所以我们能够什么呢？使得我们彼此在交战的时候得到满足的喜乐。最后一个是什么呢？也使得我们和他的和神的仆人一同喜乐。这个喜乐你不能说我为了让你牧者喜乐让我痛苦我不干，很多弟兄姐妹对不对？你不能让你交战很痛快，我被压抑着，我损失经济利益，我损失我的很多利益关系，让你痛快交战，那不行。其实不是的，圣徒相通的宝贵是在哪里呢？是什么？使得我们被牧养的人和什么和那些牧养的人一起同感一灵，仍然是圣徒相通，不是把牧者高看在上面，也是不是把牧者放在什么脚底下，成为我们的踏脚石，然后我们喜乐了，他们喜不喜乐不管他们，我们只要我们的喜乐，或者我们只要满足牧者的喜乐，让我们委曲求全，都不是圣徒相通的目的所在。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今天我跟大家主要怎么讲呢？基督是我们的榜样，里面呢我们要注意基督徒需要学习，我们承认我们都 我自己现在坦白讲还是在不断的恢复信心的过程，我承认我现在还有很多软弱，我还要清理掉很多，有时候包括一些伤痛，自己怎么去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爱，怎么去不断的恢复到那个不堪不卑的，既不高看自己也不低看自己的那个阶段，我承认还需要更多的恩典，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的爱，需要主更多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借着他的圣灵来对付我们，来造就我们的心，我们能够促成我们新的圣徒相爱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真理。好，我想呢这是在这个劝勉里面我们讲完了，下个礼拜我们会讲什么呢？讲两个事例哦，下个礼拜会讲什么？讲提摩太跟以巴弗提，保罗用他实际的同工的关系来验证他所讲的真理是真实的，是我们能够去实践的，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所以感谢主，我们也盼望呢弟兄姐妹能够把所有的真理，我们大家要记得真理是没有错的，第二你要按正义分解真理道是美好的，第三你要把你真理正义所分解的道是可实施用的，是可以用在你基础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的，这个是恩典。我们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赞美你，主啊，我们承认主你给你的儿女们在地上一个美好的教会的生活的很伟大的内容，就是我信圣徒相通，主啊，这是你对教会的一个奇妙的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借着圣经的真理来规范我们的圣徒相通，使得我们的圣徒的相通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私意，也不是按照我们个人的愿望，也不是按照某一个地方的团队的那个设计来圣徒相通，那是按照耶稣基督你自己给我们完美的那个规划，使我们能够关乎圣徒相通的方方面面，让我们能够去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让我们能够去明白基督在地上所做成的一切足够帮助我们来谦卑自己，帮助我们来学习借着顺服耶稣基督你自己和你的道，从而能够学习彼此顺服，让我们能够享受在基督里的那个劝勉，让我们享受在爱心里的那个安慰，让我们也能够享受圣灵里的交通，从而借着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心充满着慈悲和怜悯，激发我们有更多的慈悲怜悯，激发我们有更多从你来的爱，使我们有更加相同的心思意念，我们有更加基督来的爱心来帮助我们，来抑制我们的破坏圣徒相通的那些不好的事情，从而来发扬我们更多美好的品德，让我们能够凡事看别人比自己强，也能够不要耽误自己的事还要顾别人的事，从而让我们很好的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子，让我们好好的来趁着恐惧战兢的心来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从而让我们能够彼此在基督里边得胜我们的罪恶，得胜我们的自私，得胜我们的骄傲，从而让我们能够凡事不发怨言，不起争论，能够在基督里边我们又不是虚假的，从而让我们能够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能够成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儿女，成为这个世代的明光照耀，成为一个爱的团契，成为一个见证上帝美德的一个属灵的团队，从而使得我们能够借着信徒跟牧者之间，牧者与信徒之间有美好的关系，彼此的向神来交战，也彼此顺服在彼此应该顺服的角色里面，彼此造就，使得我们牧养我们的神的仆人能够向神交美好的战， 我们也能够被交奠在其上，成为他们的喜乐，我们也能够在主里面得到安慰，也使得我们的牧者也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一个彼此造就的关系，彼此祝福的关系，彼此来带来彼此的这种，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我们以基督夸口，我们也能够围着上帝的我们设立的这些美好的属灵关系来夸口，这个夸口是我们彼此的欣赏，是彼此的珍惜，能够在一起同工的机会。谢谢你帮助我们拿掉过往一切的伤痛，过往一切的成见，过往一切的隔阂，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呢去靠着主去解决，让我们能够忘记不要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感谢主。